第三章，渗透的善意。阿努比斯的隔离舱终于换了地方，不是因为人类放松了警惕，而是联合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做出的妥协，将它转移到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和谐号空间站，美其名曰提供更适宜的生存环境，实则是把这场文明对话搬进了全球直播的聚光灯下。空间站的观测大厅里，戴维部长正对着镜头微笑，他身边的阿努比斯乖巧地蜷缩着，一条机械触须轻轻搭在桌面上，像是在模仿人类的友好姿态。今天我们将见证历史性的一刻，戴维指向身后的全息屏，阿努比斯先生同意分享一项技术，高效降解塑料的微生物培育方案，这将彻底解决地球的海洋污染问题。屏幕上数据流滚动而过，实验室传来的实时画面显示，那些被称为星城菌的微生物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吞噬着塑料瓶，最终分解为无害的碳水化合物。环保组织的代表当场落泪，网络上的赞美如潮水般涌来，这才是文明该有的样子。
感谢阿努比斯带来的救赎。
雷蒙德坐在地下指挥中心，看着监控画面里阿努比斯那块毫无波澜的菱形晶石，指尖在桌面上敲出急促的节奏。查清楚这种星辰菌的基因序列了吗？
查了。
技术员的声音带着焦虑，表面上是普通的放线菌变异体，但基因链末端有一段未知序列，像是自毁程序的触发吗？意料之中。雷蒙德冷笑，他调出阿努比斯近一个月的活动记录，接受儿童团的视频慰问时，晶石闪烁的频率与儿童脑波的 Alpha 波段完美同步。在与女性科学家讨论生态问题时，他总会不经意地展示躯体上的辐射伤痕，而那些科学家的心率监测数据都出现了异常波动，他在筛选盟友。雷蒙德放大一份名单，上面是近期与阿努比斯有过接触的人类高层，民政、环保、医疗，全是最容易被善意打动的领域。真正的渗透发生在直播镜头之外。阿努比斯以需要地球特有的微量元素维持生命为由，获得了每周一次的物资对接权限。第一次对接时，他用触须不小心触碰了运送物资的宇航员手腕。三小时后，那位宇航员在日志里写道：
突然觉得或许我们真的应该相信他，宇宙那么大，何必互相猜忌。
第二批星辰菌被分发到全球十个试点城市时，附带了一份优化建议。阿努比斯声称，若要让微生物活性最大化，需要改造城市的地下管网，加入一种特殊的能量传导装置。负责工程的官员毫不犹豫地批准方案，全然没注意到装置的设计图与克苏尔建立的能量矩阵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们必须阻止它。凯伦上校在秘密会议上拍了桌子，上周提交的星际防御预算被砍了30%。国会说，既然是朋友，就没必要浪费钱。再这样下去，我们连像样的舰队都凑不齐。雷蒙德沉默地打开一段录音，是他安插在空间站的内线传回的。录音里，阿努比斯的声音褪去了沙哑，变得异常清晰。你们的文明太执着于对抗，却忘了宇宙的本质是共生。就像你们的蜜蜂和花，看似不同，实则缺一不可。
他在偷换概念。
一位老将军气得发抖，
蜜蜂不会把花的根刨了。
但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当阿努比斯主动提出可以协助修复南极臭氧空洞时，连最顽固的鹰派议员都开始动摇。艾文部长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经过三个月的观察，我们有理由相信阿努比斯及其代表的文明是和平且友善的。那天晚上，雷蒙德站在月球基地的观测台，看着地球表面亮起的万家灯火，他知道那些灯光里有多少正被一种无形的善意麻痹着。而在和谐号空间站的隔离舱内，阿努比斯的触须正悄悄接入空间站的主控系统，下载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数据。晶石的紫光在黑暗中一闪而逝，他计算出的信任指数已经突破了预设的阈值，接下来该抛出更诱人的诱饵了。